威胁中共，日本将打破一军事原则，猛踩中共红线，美台将在未来几个礼拜举行会谈，不签就业协议，不给学位证，网友批造假大国，北京放宽学生防疫规定，因为怕这个，因新疆人权，德国政府拒绝为在华投资做国家担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日本经济新闻27号报道，为了威胁北京，日本政府准备打破在和平宪法下坚持数十年的原则，允许向印度、澳洲、美国、英国等12个国家出口战机、导弹和其他武器，相关规定可能在明年3月完成修改。报道称，日本政府准备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出口对象除了四方安全对话中另外3国印度、澳洲和美国，还有亚洲的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以及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共12个国家。这个政策将允许对这些国家出口战机、导弹和其他武器，而其他未与日本签署安全协议的国家亦能够购买防弹背心、头盔等。乌克兰近期已获日本赠送这一类敏感性较低的军事装备。报道指出，放宽对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的武器出口，将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军事影响力，增强对中共的吓阻能力，并扩大市场，让日本的国防工业获得更多收入，亦能够借增加产量降低自卫队采购军事装备的成本。武器出口放宽政策预计纳入日本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改革，将在6月定案，可能在明年3月完成，届时日本对外出口的防御设备将不再仅限于救难警戒等目的，而可以抗击攻击装备。日本1967年制定武器出口3原则，声明在该国的和平宪法下全面禁止武器出口，不过2014年放宽了禁止出口防御设备的规定，除了同意日本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武器外，亦开放军事装备出口，不过限制十分严格，只认同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种用途的装备出口，直到2020年才成功向菲律宾出口防空雷达。另外，日本正计划与英美研发下一代战机与中程防空飞弹，东南亚国家对低价战机有需求，美欧亦在向该区推销，以免中国制战机抢占该市场。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台湾计划宣布深化经济联系的谈判，这个是对北京最新的挑战。彭博5月27号报道，知情人士称，美台将在未来几个礼拜举行会谈，美台会谈将侧重于加强经济合作和供应链弹性，而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他们表示，该协议可能包括贸易便利化、供应链工作和农产品贸易等领域，这些方面正好是拜登总统这个礼拜访问东京期间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之处。IPEF 共有13个成员国，不包括中国和台湾。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团体希望台湾加入 IPEF， 但是台湾仍被排除在外，因为有些同意加入 IPEF 的国家怕北京的报复，拒绝将台北纳入 IPEF。 虽然台湾目前无法加入，但是知情人士说，未来几个礼拜将安排美台会谈，这个是为了提升美台经济关系，将超越两国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架构协议，双方进行广泛的协商。这个礼拜较早时，拜登总统公开承诺在中共入侵台湾时提供军事支援，但是随后拜登和白宫官员收回这些评论。拜登总统的言论令中共跳脚，并抗议华盛顿深化与台湾的官方双边接触。 评论人士邓律文曾经分析话，北京喜欢在台湾问题上画红线，但从来不向外界清晰表达红线的具体内容，只是一味强调触碰红线会有几严重后果。当台湾或者美国的某一动作被外界认为已经踩到中国的红线，但北京的反应除了言语抨击以及例行的军机扰台，并没有进一步的激烈行为，这个就导致人们认为你究竟有没有红线，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亦有使台湾同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想踩一踩中国的红线。中国经济下滑，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很多大型企业亦大量裁员。今年全国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各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逼学生签三方协议，网友怒批全民造假大国。在大陆今日头条网站上，一位妈妈发文称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全班90%都没有找到实际工作。学校为宣传就业率，要求必须去找单位签三方协议，否则就拿不到学位证。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学校，简直令人感到气愤。三方指的是就业单位、学校和学生。另一位家长亦说，我的女儿是江苏普通一本，三方协议刚刚我亦是随便找间工厂盖了章，顺便亦帮女儿，几个同学亦都盖好了。冇办法，唔盖公章唔俾学位证，都系造假。这个话题引起好多家长同学生嘅共鸣，大家纷纷留言证实，好多大学都系咁样做嘅。一啲人证实话，20年前我大学毕业就系咁样，随便搵间公司抌个章都算就业。网友留言话，行规公开嘅秘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就系咁样提高嘅。90%冇实际找到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99%的就业率，形式主义，全民造假大国。亦有人愤怒说，学校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不思悔改，还以此要挟学生不被毕业证，这个不是公然耍流氓吗？去年以来，由于中共对互联网、教培、游戏等行业的监管打压，使这些企业大量裁员。今年以来，中共坚持清零封控政策，又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失业率飙升，就业率急剧下跌。官方数据显示，今年4月青年失业率高达创纪录的 18.2%。 智联招聘日前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调研报告显示，截至5月，男性毕业生签约率约 23%，女性毕业生只有 10%， 都比去年低。与此同时，追求公务员铁饭碗的人数比去年暴增 40%。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学校又逼学生就业造假，自然引发大量的不满。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最近几日被迫放松了对大学的防疫限制，因为中共恐惧学生会将对防疫政策的抗议与六四天安门屠杀纪念日联系起来，进而攻击中共领导人。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知，北京的大学和地方政府官员被告知要迅速满足学生的要求，并平息任何动乱，使得敌人无法将抗议活动与六四纪念日联系起来，进而利用这种形势来攻击中共领导人。大学生的抗议活动表明，学生对清零政策越来越不满，中共极端防疫措施近日引发学生的强烈不满。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和北京大学都出现学生抗议事件。在进行一系列抗议后，大学生获准离开校园回家，北京师范大学亦被迫重新开放了食堂。北京师范大学学生5月24号晚在校内举行游行，抗议学校停止课堂授课，却不准学生回家上网课。学生对校方提出四点要求，明确放假时间，允许学生返乡，明确期末考试方式和时间，并承诺不报复参加游行的学生等，获校方口头表示让步。5月23号晚，中国政法大学亦爆发抗议活动，次日校方被迫发出通知，允许学生申请离校。5月15号晚， 北京大学学生聚集在校园内集体抗议学校连夜建隔离墙。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陈宝剑攞起大喇叭向学生喊话，但台下的学生发出嘘声，同时后方有学生喐手拆了金属墙，引起台下学生欢呼鼓掌。这一事件在网络引起热议，但相关影片话题很快被删除。原大陆公益人士董广平说，每年的六四前后都是中共最恐惧最害怕的时间，中共就怕学生起来造反，就好像八九六四一样，学生是最具备自由思想的人，他们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所以中共害怕六四这种学潮卷土重来。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星期五表示，由于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德国政府首次拒绝支持在中国的投资，这个提高了对当地官员进行制裁的可能性。据法新社报道称，德国经济部长对《世界日报》披露说，一家在新疆开展活动的公司想延长公共投资担保，我们没有批准，这个是第一次因人权原因而没有给予投资担保，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共担保，公司将承担海外项目的全部财务风险。德国明镜杂志援引身份不明的消息来源说，涉案的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大众汽车这家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2013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设了一家工厂，中共当局被美国指控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老板赫伯特·迪斯最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CBS 采访时称，大众汽车没有涉嫌强迫劳动。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说，鉴于维吾尔人受强迫劳动和虐待，我们不能够担保在该地区的项目，他们还为制裁中共官员闯开大门，如果有可能确定镇压维吾尔人的责任人并证明他们的行为，这种制裁措施是可能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